最后 那一周有上十字架的一个旅程的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顿宴席。我本来的讲题是这顿饭，然后有人跟我讲说太没有水准了，所以我就讲改这顿宴席比较有水准一点，不然我要去。这顿宴席是我们今天的讲题哦。我相信各位曾经过 我们上礼拜才有的最后的晚餐主餐圣餐，大家都听过嘛。那么这些字眼其实是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针对同样一件事情所使用的不同的言辞而已，不同的字眼而已。啊，这一切都完全只在于今天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所看到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开始的经文这么讲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也都喝了。好，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我不晓得各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对这段经文了解多少。我们讲啊，在主日的时候常常就听到哦，这个就这样，这个东西。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告诉你 会让我们困惑，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哈，这很简短的字，但是它跳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多年以来，说不定你对这圣餐这个主食白饼没有什么真正的触动过你，或者是你有啦，里面说不定也曾经触动过你，但是什么？但是好像都过了，过去过了，就好像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仪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枯燥的仪式。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感谢主，还有人诚实一点哈。如果这是你的想法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哈，圣经给了我们一个脉络，一个很神奇的脉络，它完全解开了这里每一个单字的意思。因为我说实在哈，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象征意义。你解开这个脉络，你会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啊。你也可以理解其中的意义，你对神、对你、对我们那种奇异的爱，会有很深刻的认识。我相信对你来说会有一个 很不同的反应。上下文里面的一个字眼，这个脉络会把这整段经文非常清楚的刻画出来。请你注意到这二十二节这里说，他们吃的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吃什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当然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的，吃什么？我们怎么知道逾越节的时候？前面讲的地方，读圣经就不错了。我们不知道的话怎么样？往前往后看嘛，对。那么往前看，如果往前看第十，看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你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说什么？除酵节的那第一天，就是宰月逾羊羔的那一天。我还没有时差还没调好，回来再提一个礼拜多一点。上礼拜也已经有一个人讲说，你真的时差这么差，现在更差了。再来一次，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月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怎么样跟着他。他进到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怎么样为我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几节经文里面一直重复的一个字眼，什么字眼？逾越节。你如果注意到，我给你们颜色看了，对吧？我特地要把它标颜色，对吧？它这里一直重复的是什么？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它不是重复的人，人，人，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没有，它是逾越节。所以这里的重要字眼是什么？逾越节。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可以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四次，或者是其他福音书总共加起来有十四次告诉我们这个是逾越节。 如果你去看的话，其实写的最多的是路加福音，路加写的最多。路加他是针对外邦人写，他就讲这里就是这个节日就是什么，就是逾越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这顿饭，这个筵席是在什么时候吃的？逾越节吃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从上下午你们知道，这里筵席的是一个逾越节。那么我们有个问题哦，什么是逾越节？什么是逾越节？出埃及，我们当然很清楚，哎，不错哈、哦。啊，如果你不知道，拜托一下哈、哦，回去看看圣经，好吧？哎，说实在的哈、哦，今天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很多基督徒甚至不知道逾越节的含义是什么。我必须说了哈，甚至我们觉得哈，我们说我们知道是基督出来的哈，哎，但是可能就停留这个地方而已，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到。为什么？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信仰跟犹太的根源都已经被埋没了，都断掉了。我们多少知道说我们其实跟犹太教有一点关联的，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可能会，我想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了哈。你知道吗？耶稣是犹太人呢，是吧？他在他的生命当中，耶稣活在一个犹太的背景里面，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不幸的是什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啊，把耶稣描绘成像一个嬉皮一样的，是吧？啊，然后呢，那如果讲那个最后的晚餐呢？啊，你最后甚至把主的晚餐哦，描绘出就像一群在吃 brunch 吃早午餐的意大利人。你注意到没有？好像就这样子了。哎，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就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告诉我们就是圣餐的本质跟含义已经被扭曲了。圣餐的本质已经被扭曲了。事实上，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哈，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前面刚出来的时候，初期教会里面第一批基督徒非常强调逾越节跟圣餐之间的关系。其实两个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早期的十五位，所谓的耶路撒冷的十五位大主教，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你可以发现，他们教导总是在教导逾越节里面庆祝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他们所专注的教导。他们很重要，就是说要保护我们跟犹太人的一些根源。不幸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事情啊？不幸的是，在主后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进来了，统治以后，然后他就宣告不准庆祝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跟犹太的根源，两个世纪的根源，深深的根源，就彻底的被瓦解，彻底的结束。因此呢，今天早上我想做的就是，我要找回多一点的犹太耶稣，少一点的罗马君士坦丁。我讲清楚了吗？啊，我们希望回到以前，回到以前，然后重新建立圣餐对于我们基督徒、初期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那么我怎么做呢？我希望我们想象一下，我很有想，我想一想一下，我们想象一下好不好？到底耶稣时代的逾越节是什么样子啊？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那个福音书里面去作者里面告诉，其实他们当时作者对这个逾越节很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也可以想象说，其实你从这个进到它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到底了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想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时的意义是什么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需要回到当时的逾越节去，可以吗？啊，好，我们要回到当时逾越节去，然后才明白知道其中它主要的那个轮廓是什么东西。各位知不知道逾越节主要的轮廓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它是根据出埃及记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节，根据这出埃及记的两节经文出来的。它里面有四个动词。这个是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什么什么1400年前就写下来的哈，他告诉以色列的经文，对不对？好嘛，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这边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隶，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啊， 我要以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的。你要注意到这边有我要，我要，我要，注意到没有？谁讲？谁要？谁要？神要，耶和华神要啊！请你注意到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四个动词，非常重要的动词啊！我要，我要，好、啊，这里面四个动词是神的动作，是神针对以色列人他所要实行的一个动作。第一个动词是什么？我要把你们救出来。这个东西我们的话不是很妥当，其实原文是我要把你们带出来，我要把你们分别出来。好，第二个动词的，我要拯救你们。第三个什么？我要救赎你们。那么第四个动词是什么？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各位看到没有？这四个动词，弟兄姊妹，这四个动词是当时逾越节里面的四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这是四个重点。在逾越节的筵席里面，那一顿饭里面，那么有四次呢，在主持这个主人呢，或者是他们家长呢，会举起杯子来领导在逾越节里面一起用饭的家人呢，为着神在他们历史当中，为着释放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做出来的这个做的所做的这四件事情来举杯感恩。我讲清楚了没有？四个动作，四个杯。感谢神为他们所做的四个杯，所以这个杯很重要哈。所以在圣餐里面有那个杯啊，就刚刚我们读的那几个经文里面很简短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在耶稣时代的逾越节，使用了四个杯来表明出埃及记第六章六到七节这两个里面的四个动词、四个动作。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你能够想象一下哈，我想象一下。你就在逾越节那个时候，那个筵席那顿饭里面，你跟耶稣一同坐在一起，好不好？想象一下，想象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逾越节那一天跟耶稣坐在一起，好不好？啊，你坐在那个筵席的桌边啊，那么可能是坐在很重要的座位上面哈。那么这时候呢，你注意到耶稣举起的第一个杯，那么这个杯第一个杯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个成圣之杯，请注意哦，成圣。我们常常讲成圣嘛，哈，那么成圣到底什么意思？成圣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啊？分别出来，对不对？很重要的。你如果你注意的话，哈，成圣的一个基本意义，真正只是分别出来。成圣的意义是分别出来，啊，他神为了拯救，他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那是第一。他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重担底下。”分别出来，把它带出来，好，所以很重要。所以神把逾越节分别出来，所以他每一年都要求的有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筵席来纪念他所做的。那么对于任何人转向主的人来说呢，更广泛的意思是什么？成圣就是神把它分别出来。你我今天是不是神分别出来的人？是不是？是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神拣选了我。神拣选了，神把我分别出来。当时的耶和华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哭声，听到了以色列人绝望的哭声，所以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你与众不同。今天你我有什么没？我们一样的，我们落在一个困苦里面，我们落在一个罪恶里面，我们没办法自救出来。我们向着父求，甚至神还没父求的时候，我们人还没父求的时候，神怎么样就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有没有？我们是蒙拣选，神拣选了我们，哦，这就是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所设的平台。然后呢，在这个杯之后呢，耶稣就拿起了苦菜，在餐记起来，我们现在在约节那个餐哈，那个耶稣的时代里面，这个通常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我们那个拉特那个生菜是苦的生菜，啊，那么在耶稣的带领下呢？我们就拿起来，然后就吃了，然后就摆在你面前就吃这种苦涩的苦菜。你一起吃，为什么要吃？这里面都有一个象征意义，吃这个苦菜意义是什么？象征什么？象征了我们在奴隶下面的苦涩，象征的纪念说当时在奴隶下面的那个苦涩。而且这还不是唯一要吃的苦菜哦，你还要拿另外，你看那个芹菜，那个像另外一个泡在盐水里面的 加苦味的，那个有点像那个芹菜那个样子，那个草药的那种苦菜，跟他一起吃。为什么？为什么要吃那个泡在盐水里面的？为什么泡在盐水里面？为的是要提醒我们泪水的味道。泪水，你吃过泪水没有？泪水是甜还是咸的？咸的。这提醒我们泪水的味道，要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苦涩。即使你是神拣选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多彩多姿，同意吗？我们很清楚嘛，对，我一再强调，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去就变成一帆风顺的啊，不可能的。我们都还会怎么样？会有一些起起伏，会有一些难处，会有苦楚的，一样的。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筵席告诉他的门徒的，即使你是神的选民，在这个世界上，你仍然会遇到困难，会遭遇苦难。耶稣不是讲吗？你们在世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很清楚的。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你从来就不会有苦难，你还是会仍然有苦难。所以这个泪水的味道提醒我们，好，这非常重要。第二种，这很重要。我上次也提过了，好像在痛苦的时期，往往是神完成大事的舞台，是不是这样？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就像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事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在品尝你生活当中的泪水的话，不要紧，不要放弃。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回到逾越节的筵席，其实苦涩的苦菜并不是这顿饭的主菜了，这只是什么？开胃菜，听过没有？开胃菜而已，开胃菜而已。那个美妙的主菜就要上桌了哈。你看，苦菜已经吃掉了，开胃了，对哈。然后人开始真想，哎呀，胃口渐渐打开了，哎呀，想象一下，这个时候想象一下哈，在飘的那个香味，你知道是主菜是什么吗 ？Barbecue， 你知道哈？那烤那个 羊肉，你知道有没有？那个在外面那边烤，然后听到那个油脂滴下来嘶的声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有没有烤过肉啊？有啊，你知道哈？那个烤的吃的是那怎么样？那个味道香不香？啊、哦，香啊，进来啊！你迫不及待想要吃，对不对哈？但是你知道吗？在主菜上桌之前呢，你还要需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围绕在桌前的那个人群当中，年纪最小的，可能是那个门徒约翰哈，那个人可能是年纪最小的。那个最小的人呢，需要问一个著名的逾越节的问题。要问一个问题，不然不可以吃的，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或许我们想象一下哈，你是问这个问题的人，我们这里面最小的，年纪最小的，在逾越节的筵席呢，你面对的耶稣，然后你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一下，好不好？来 ，Hello， 来，为什么这个夜晚跟其他夜晚有所不同呢？要问这个问题耶。最小的年纪最小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夜晚跟其他夜晚有所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这个主人呢，这个时候耶稣呢就会停下来，然后看着你，然后说：“哦，这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用传统的逾越节的筵席告诉你逾越节的故事。如果你问我哈，耶稣怎么告诉我们逾越节的故事？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们只是猜想一下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下哈？如果你去看哈，看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到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很喜欢讲故事，对不对哈？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讲故事哈，不是像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讲的肉肉等的，有没有？我们讲故事讲的东西，我讲好长好长。耶稣讲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都是怎么样？很简以结，很简短，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你有没有看圣经啊？你知道我讲什么？你知道吗？耶稣说很简短，对不对？我一针见血碰一下，好。所以我在想一下哈，他也同样的哈，他即使讲这个逾越节的故事，他不会讲太长，他可能说好。那我们一直回到1400年前的摩西的时代，记得不记得？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埃及的奴隶下，是不是？但是埃及人就不破坏他，埃及人他们破坏他们最糟糕的事情，不是奴隶他们的，而是什么？而是法老命令每一个希伯来的男婴怎么样都要被淹死在尼罗河中，而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呼喊，所以他就召摩西去见法老，记不记得？然后跟他说什么？跟他说：“容许我的百姓到旷野去敬拜我吧。”但是怎么样？法老怎么样？法老说：“不， 所以神就在埃及降下各样的灾，各样的瘟灾，好，然后神让尼罗河水变血，然后各种瘟疫都跑出来，然后情况越来越糟。可是怎么样？可是法老仍然一再的拒绝啊。后来神说什么？哎呀，算了算了，罢了罢了，你杀死希伯来的男婴，那么在埃及地，你们每一家第一个出生的人都会遭受灭命天使所带来的死亡之灾。在这片土地上，不论你是以色列也好，是埃及人也好，除了接受所提供的出路之外，出路之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免除的。那么这个出路是什么？这个出路就是在那一天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然后可以把它称之为最后的晚餐啊！你们要他要让他们准备好离开那个地方，即使他们当时看不到可能性是什么，但是他相信神必定会施行拯救。在埃及的最后一顿晚餐上面，神要他们准备一只无瑕疵的羊羔，然后把羊羔给杀了，然后怎么样，在他们门楣上、门框上面，也就是房子的门上面的顶部跟两侧，涂上羊羔的血。我想这个时候耶稣就讲完了，对，然后他说记住这个细节哈，小子，记住什么？涂在哪里？门楣上、门框上面、顶部跟两侧哈。然后呢，当然了，当灭命天使看到门上的血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越过那个房子。这就是为什么称为逾越节的原因啊！讲清楚了哈。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里的这个重点哈，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当他使用逾越节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名词的时候，是希伯来文的动词 pasak， 啊 ，pasak 转换过来的。事实上，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这个词在语言上非常接近于埃及文。不要忘记了，当时以色列人被在哪里被奴隶啊？在埃及，他们在埃及待了多久？400年。所以文化上也是受到影响的哈。这个 Pasak 在语言上是接近埃及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用翅膀遮盖，用翅膀遮盖，请你记住这个点，用翅膀遮盖啊，就像母鸡覆盖它的婴孩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一样。所以正如耶稣继续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提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开始就流下眼泪，因为他想到前几天他讲过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他前面讲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聚集你，愿意聚集你的儿女，怎么样？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啪撒，只是你们不愿意。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翅膀底下，要遇过你们所要面对的那些死亡。啪撒，这个很重要。然后我记得各位记得几年前在那个 Yellowstone 的话，黄石公园曾经有发生大火，对哈。那么那个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曾经有一篇关于在黄石公园里面发生火灾的一个真实故事。火灾结束以后呢，当公园的管理员呢，在火灾过后要清理公园后，他发现一只被烧焦的鸟类残骸。好，所以当一个管理员要把这个鸟类残骸移开的时候，他发现呢，翅膀底下居然有几只仍然存活的小鸡。那只小鸟，小鸟 whatever， 那只母鸟为了保护它的小鸟，不被野火烧掉，它怎么样？它覆盖的，它用翅膀覆盖的，牺牲了自己生命，就是这个字眼，这个字眼。耶稣知道他正在讲述的，其实就是他正要做的事情。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将要用他的翅膀遮住你，遮住我，就是逾越节。但身处在逾越节的筵席里面，其中一个门徒，我们说实在不了解，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而我们所知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呢，耶稣举起了四个杯里面的第二个杯，有点情绪化，你注意到哈，这里第二个杯代表什么呢？第二代表拯救之杯。拯救之杯出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的第二个动词。第二个动词，他说：“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隶。” 神释放了以色列人，而对今天你和我，神也同样的要释放了我们。所以这里一个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是神释放了我们。这个重点是什么？这就是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一个原因，要释放了我们。哎，请你注意哦，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转向神，神释放我们的时候，我就怎么样？神就立刻百分之百的将我们从每一个问题里面得释放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或许想一想哈，你想一想一想，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听到了，是不是立刻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是不是？没有哎，哎，神有没有拯救他们？有，神的确奇迹般的释放了他们，靠他们自己根本做不到的。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必须要收拾行李，踏出第一步，走出奴隶的环境，然后怎么样？然后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在神面前进入应许之地，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上次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谈到的，进入应许之地，一步一步看到神的带领，是不是啊？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当神释放你、释放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请你注意哈，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靠我们自己根本没办法得到这个东西的。当神创造神迹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一步一步的活出自由的实际。我想清楚了吗？我想请问一下，神有没有释放我们？有，绝对的，对不对？同意吗？神让我们得到自由，但是我们也要有所行动。记不记得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同意吗？圣经有没有提醒我们怎么样？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活出那个生命来，同意吗？这是必须要有的。第二，姊妹们，神让你我得到自由，然后怎么样？我们得一直要怎么样？继续的与神同行，走进那应许之地，很重要啊、哦，很重要，清楚吧？弟兄姊妹，然后呢，现在开始哦，终于问题结束了哈、哦，然后我现在怎么样？可以进入主室了、哦、在一个逾越节的桌上想，好不容易、哦、总算来了，饿死了，羊肉那么香啊，哎呀。羊肉端上来了，菜也摆上来了，然后呢，这个主人呢，耶稣身为主人对吗？然后就扒开了面包，请注意哦，这个面包不是一般的面包哦，这个面包递给他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面包，这是什么？是无效饼。什么叫无效饼？没有效的饼，当然，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吃这无效饼？当时为什么吃无效饼？因为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吧，匆匆忙忙的，对，同意吗？他们没有时间准备让那个酵母放在面团里面，让它怎么样发起来？没有嘞，所以他们就吃那个无效饼。所以当请你注意到这个点，到了耶稣的时代里面呢，当时的无效饼已经有特别的一个含义了，就好像在逾越节要献上没有瑕疵、没有缺点的羊羔啊。那个教在圣经里面，在当时里面，教是代表罪，所以无效是代表什么意思啊？无效饼就是什么？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没有瑕疵的羊羔一样，是代表没有罪，所以他们牺牲了一只羊羔，他们吃羊肉，然后怎么样？然后也用无效饼象征表现出来无罪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扒开饼的时候，会将传统的逾越节用语改变了、改变第六二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你知道吗？这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很震惊。为什么？没搞错啊！逾越节的筵席里面不是这样讲，应该你怎么可以脱稿？应该怎么讲？你应该说，这是无瑕疵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讲清楚了吗？这是他应该这样讲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是那个无瑕疵羊羔，讲清楚了吗？他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将会发生一些事情，在这张桌子上面呢，会创造一个众所皆知那个时候的夜晚的历史。当然，这些门徒跟我们一样，我搞不清楚你讲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这个时候，耶稣又举起了另外一个杯子，第三个杯，什么杯？救赎之杯。第三个动词，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我要救赎你们。一些姐姐，因为我们在剥饼的时候，我们那个杯是什么？是葡萄汁哈， 治报之。其实 我有一年去德国去参加我那个侄子的那个敬礼，我去参加他们的教会的，他们也是在拨饼，你知道他们的杯是什么杯吗？酒，是真的是葡萄酒。但我告诉你，当时的逾越节里面也是怎么样，是葡萄酒，当时的杯里面是红葡萄酒跟温水混合的，象征什么？血，象征的逾越节羊羔的血。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哎，救赎，记不记得我上次提过救赎什么意思啊？救赎是什么意思？哎，你们真的很容易忘记哈。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救赎啊，记不记得？我还记得我用个例子说，哪一天我不晓得谁看我不顺眼，把我绑架了，然后向秀皇要赎金，你记不记得？我讲过吧？有哈。然后秀皇说：“啊，不要，不要他也罢。”他没这样讲啊。救赎什么意思？就是代表说要为某一件事付出代价，是不是啊？要为某一件事情付出代价，为了他释放他，为了解放他，让他付出代价。所以这里一个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是有一个代价为我付出了。这边这个代表是啊，什么代价？在当时古代以色列人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就是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赎罪。那么对于你对我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你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说什么？他说他怎么又拿起杯，请你注意，又拿起杯哦，不是再拿起杯哦，又拿起杯了，注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请你注意哈，又拿起杯来。所以显然这是第三杯，对不对啊？这是第三杯救赎之杯，因为他们吃了，然后他拿起来，所以这个是饭后的救赎之杯啊。注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哦，你看到你可以讲，拿起杯来，第三个杯，然后注谢了，然后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我在想哈，这个耶稣可能动作可能很慢的动作哈，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要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个时刻。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你知道吗？在当时你跟那些门徒的话，你可能会说你又脱稿了，你又脱稿了，这个不是，这个是象征逾越节羊羔的血。但是耶稣说什么？这是我的血。我相信几个小时以后你会想起的，当时在逾越节里面神曾经告诉他们什么？曾经告诉他们说，你要把逾越节羊羔的血怎么样涂抹在门上。记不记得啊？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说的？那个耶和华怎么说的？记不记得？或许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那这边我假设一下，这个是这个假象一下哈，这个是门框对不对哈？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来，好，你假装一下，你现在把血涂抹在这个假想的那个门框上、屋顶上、门顶上两侧，你顶部然后侧面，好，顶部侧面啊，顶部。侧面，你做什么形状？你做什么形状？十字架，十字架的标志，你看到没有？想象一下，这些门徒的，你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个逾越节之后不到24个小时，你看到耶稣被钉在木头上的十字架上，我看你会不会感到鸡皮疙瘩？你记不记得他刚刚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血，我立约的血。那门徒当时可能讲说：“不对，这是逾越节羊羔的血。”耶稣说：“哦，这是我的血，我立约的血。”哎，什么叫约啊？什么叫约？约是什么？是一种同意书，是不是？同意吗？约是律法，约圣约是从摩西从神那边领受的一个。你要知道吗？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叫先知叫做什么？叫做耶利米，记不记得？好，耶利米曾经预言说什么？当救世主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约。你各位知不知道讲什么？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拜托我，为神的慈悲，拜托你们哈，回去看一下约书亚记好不好？拜托一下啊，这边约书亚记32章31节、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不会像以前那个约怎么样，会有什么不同，跟以前约有什么不同，答案在哪里，在下面，对吧，看下面，那怎么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怎么样，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没有，新的约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涂抹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约，怎么样，神会一直赦免我们的罪孽。请你注意到这里的字眼，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不再，什么叫不再，不会再弄了。因为什么，以前怎么样赎罪，以前每年必须要带着祭物到神面前来献祭，是不是，现在呢，现在那个完美的神的羊羔羔羊耶稣基督在月节已经被牺牲了，已经钉上去了，所以什么，已经成了，已经结束了任何可以需要牺牲的需要，所以我们人类可以永远被宽恕，不需要再献祭，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讲清楚了吗，令人惊喜还不止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接着在逾越节的结束的时候，他举起了第四个杯，完成之杯，第四个杯完成之杯，结束逾越节以后怎么样，这个是描述在出埃及记第六章向以色列人所说的，他说什么，耶和华神说什么，他说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要怎么样，请你记住，神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会不会离弃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的，记不记得神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在，所以神说我不会释放了你们以后然后就抛弃你们，不会的，神一再强调我会和你们在一起，我会一路带你们进入那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关键这个被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他是怎么样，他会，神会领我回家的，会带领我回家的，神不会抛弃我们，神会领我们回家。而这个时候照逾越节的习惯里面，主人应该拿起这个杯然后结束这顿饭，啊，感谢主做。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耶稣有没有拿起杯喝了，没有，耶稣没有这样做，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这句话，这耶稣这句话很有意思，在当时这句话是一种好像表达 发誓的一种方式，他说我发誓我不再吃这个杯怎么样，直到我你发誓你要所做的这些事情，这是你能够出誓言里面最庄重的一种誓言。我讲清楚了吗，这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干嘛，在发誓，他在做出承诺，他说什么，我向你们发誓，我要带你们进入到我的王国里面，带你们进入到王的宴席里面，在神更新天地的那一天，在人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到神面前那一天，跟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跟其他人一起来享受这个宴席的那一天，我要带你们进入到王的宴席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那一天将是我们完成逾越节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才是真的成了，那一天是我们一起举起第四杯完成之杯的日子，就是在那一天里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花很多时间在看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里我真的很高兴，我完全接受耶稣基督这个话，完全相信，我完全相信他的承诺，因为耶稣可靠的，我非常期待那一天，那个时刻我要举起杯来，那里有耶稣在那边，还有圣经里面的人物，大卫王，对，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有亚当。我碰到亚当，我问他说：“你刚才想不想的？你害得我们好惨了。”那个时刻，我们要举起杯来，我们要赞美坐在桌子主位的一个神的羔羊。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请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逾越节筵席里面。其实你不用想象，你如果要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到 将来那一天，你真的、真的、真的，你坐在逾越节筵席里面，阿们。因为我们都会在一起举起完成之杯，第四杯就等着我们，在那一天一起来。耶稣也同样在那个旁边。好，然后呢，现在逾越节筵席这一点上面呢，有一首结尾的赞美诗。你记不记得我讲过了？圣经里面诗篇都是可以唱的哈。所以你看到、啊、这里哈，二十六节这边说什么？他们唱了诗，你看唱的哈，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这就是他们逾越节的筵席的结果。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整本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情节哈，非常戏剧性的。我相信也会改变你祷告生活。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会挪到下礼拜再谈，拭目以待。但是这里我想提醒你，当我们以后领受圣餐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上下文的这个叶子，这个逾越节，以如何它加添它的色彩。因为我们将要领受的杯是逾越节的、我们领受的饼是逾越节的什么无效饼，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无瑕疵羊羔耶稣的身体，现在可以理解的吗、哦、我们要领受的杯是逾越节筵席里的第几个杯？第三个杯，救赎之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弟兄怎么样？有时候我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有个声音说：“许学顺啊，你是谁啊？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我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些错误的事情，就好像录影带一样的放出来，我过去就会在我脑海里面涌现出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段话，我真的很惨。因为怎么样？如果没有这段圣经，我会记得耶稣所说的，记住，我已经用血覆盖了你，你是在我的翅膀底下蒙拯救的。我已经给你一个新约，我会赦免你的罪，我会赦免许学顺你的罪孽，我将不再纪念你许学顺的任何罪恶。就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一个提醒对我来说可以帮助我能够站起来，面对了我过去的一些错误的时候，耶稣的这句话可以淹没那些声音，就能够让我重新得力，不被击倒，就可以帮助我，让我从心里面一个感激的回应。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也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也听到神对你所说的话。逾越节意味的是什么？不管你过去什么样子 ，Pasach， 他的翅膀硬币的你。他的保护，他的血为你流，我们过去的罪孽不再被纪念，我们可以在神里面能够再度站起来。你知不知道今天神对你说的是什么？我盼望你听到神对你说的话，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